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合伙人。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 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此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最新一期的五十一说，今天这一期呢是线下在上海录的，和肯定流资本的披马。那在开始之前，要不披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麦报的演播室啊，谢谢。
演播室，那你其实，在圈子里算是就大家还是比较熟悉你的嘛，因为你会先之前发微博啊，然后发推啊什么的。那最开始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了解然后入行的呢？
我是这样，就是2013年的时候，我其实最早是接触的是股票，做股票能做的稍微早一点，在2013年在同花顺资讯里，一次比特币的一次价格的涨跌的这样的波幅产品，巨大的一些波动性吸引了我，然后就进来看了一下。本身对任何的一个新事物其实是没有持很多的否定的一些意见或者说态度，所以就注重的去观察研究了一下，后来发现这个东西确实不是说那么的传销，或者说是因为本身就是从比特币一开始的人群，不管是极客也好，码农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初步具有财经资讯知识的这类人群也好，要对他们进行一种共识的推广，还是蛮容易的，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初步的一些判断，所以对这些排除了一些传销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骗人的这种类似共识之后，就主要集中在它的技术的研究上了。对，因为这是其第二个主要方面，你肯定是有巨大的这种波动性，就可能会觉得有巨大的这种机会在里面。因为当时我之前主要在一家央企做地产开发工作，所以跟整个币圈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每天其实大量的下班时间，业余工作之余，你除了社交游戏，对吧？有时候对一些新鲜事物也会产生浓厚的一些兴趣，所以就会对比特币啊整个行业就会陆陆续续的进一步的去关注。这种关注呢，好一点好处是当时其实从比特币论坛啊，或者说是一些 Twitter， 能提炼出一些比较初步的一些信息，在国内的渠道其实很少。基本上那时候我大概记得就几个 QQ 群，那就是比特币中国，还有就是比特时代之前的这些网站能稍微多一些，然后从这几点，然后作为整个的入圈的一个时机吧。我入圈不是说在2013年十月份或者说12月份暴涨之后，是在大概五六月份，当时是总结塞浦路斯危机吧，引起了比特币的一波巨大的震动之后，然后就陆陆续续开始进入关注的这样一个 状态嘛。好的一点是，就是说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不管我们对这个的态度持肯定还是否定，你要去体验这个水里的温度，你肯定是要下水去尝试一下，这个才是能给自己一个深刻的感知的一个第一印象。所以从那开始就陆陆续续，我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先买了之后再研究。当然这种这种体验也肯定也有它的弊端在里面啊，对吧，就是比较冲动，因为当时也确实是年轻一点，这个觉得不管是时间还是机会的成本还就是你犯错的概率你可以去弥补，包容性还是蛮强的，所以就一步步去关注这个行业了。对，
然后后来你就是其实应该有挺长一段时间就是自己在研究嘛，然后后来你跟夏龙合作，然后一起做了，肯定包括现在也相对来讲也有应该也有一些团队啊什么的。所以中间的这个变化你是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你就想说从一个人然后发展成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跟夏龙认识其实都是网友，大型网友见面会啊，这个对，然后因为当时主要是在以太坊社群，在以太坊社群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些什么头部项目，或者说是头部的大佬吧，对，天王级项目大佬吧，所以大家都比较聊得开。其实我一直就是不太赞成。当然也是个人的一些观点啊，不太赞成，就是你一个行业或者说是一个人的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其实你还是要更深入的在一线的去做一些东西。很多东西的整个的行业的变化是越来越快，并且需要的知识储备是越来越多的，并每个人的知识背景这个还有知识的逻辑储备都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是需要你去不断的去碰撞，我觉得它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包括你之前新的一些认知。现在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活跃，就是只是你在默默的关注 OK， 当看到一些比较幼稚或者说单纯的理论的时候可能会嗤之以鼻吧，但是我觉得anyway， 这个还是我个人可能本身更社区化一点，更愿意在一些一线呀、去感知整个的市场以及技术脉络的一些方向，这个给了我是蛮多的体验的。跟夏红当时也是一开始大家在社群里啊，有微信群，对，当时肯定是主要以杭州嘛，杭州以太坊大本营为主，大家聊各种的一些进展。每天以太坊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当时以太坊一般一周发一个 media 或 blog， 对吧，更新一下自己最新的一些进展，因为当时
没有那么多可以关注的，
对，没有那么多可以关注的。另一方面呢，当时大家也没什么钱，对自己的一点点钱都非常非常不关注，生怕这是个骗子项目把自己的钱给卷走了，所以聊的东西呢也会比较基础化，也会比较简单化。另一方面呢都是一些本质的需求，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那么多想法，就是纯粹的去探讨很多问题，但慢慢的探讨过程当中发现对一些项目以及对整个的行业的一些认知越来越重合，整个的性格理念呀其实都在都有一定的包容性。对，所以呢我其实是一直做到2017年，2017年之前我其实从来就是都没有辞掉我本来的工作嘛，因为我是山东人，这个整个的儒家的文化传统还是在我身上有比较深的一些烙印。对，然后家里呢对也觉得这个好好的一个小伙子，对吧，放着央企或者说是这个公务员一些职位去不做，然后去搞这些可能是不是那么能接受。我父母本身是比较开放自由的，他们对所有的做的事情都不会去太多干涉，但是这种农作的氛围或者说整个的经商的一些环境对你的一些性格的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肯定是有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的。对，所以我是一直到2017年 这个多次跟也跟老林多次沟通了之后，决定整个的机遇还是当然另一方面肯定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工资的这个波动不是特别敏感，对自己的整个的吸引力还是稍微下降的比较多，对，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是觉得整个行业可以出来，可以我们可以出来做一下，对，剩下的基本上就比较简单了，你这个可以稍微招一下人，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些初始的一些成员，以及包括我们做研究以做做执行的一些策略的人，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他们都陆陆续续的也都对币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其实有时候你会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会把很多东西看得都比较简单，没有达到一个很深，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以及你站的维度对整个行业发展的脉络不是那么的清晰。当你自己出来做的时候，你接触到的层次以及接触到的人员会给你带来不同的认知。我呢也是在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并且也是在一步步的去完善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些理念还有方向，对，主要是从一些行业脉络上去把控的稍微多一点，
嗯，
对，对，
嗯，
大概这样，
嗯。然后你跟夏红应该都算是比较喜欢重仓的，就是他的那一系列事迹我是就交流的比较多一些。那形成这样的一个风格是最开始你们俩各自都是这样的呢，还是你们觉得就是就像你说的在行业里面不断成长，然后你意识到这种方式才是真正能够带来，说的直接一点，就是跃迁的这种。
这个可能是我影响多一点吧，因为我在很早很早之前基本上投项目的时候都是稍微蛮多一点的，
做发行投资法，
对，就是可能会把自己就是当时来说啊，会把自己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仓位去梭哈一些项目吧，可能就是我不太不是说特别擅长这个高买低卖，或者说一些短线的一些交易啊，我们的整个的理念或者说是投资风格从很早之前就形成的，其实都是受个人的影响，就是在我看来，你10块买以太坊，20块买以太坊好像都一样，我们并不是说去追求短线的20%个点、30%个点一些这样的一些利润，可能更长期的是希望获取整个行业的一个成长红利，以及整个赛道，以及你对整个市场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红利。可能相对来说，后段的周期会比较长。这个没有固定的时间，说我要拿到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说是我说一年两年，对，没有说是有这样的一些限制，都比较随意。另一方面呢，这种风格的形成，其实主要是受我影响能多一点嘛。夏红很谨慎，在我们整个团队当中，他是属于这个刹车级别的，对，给我们控制一下刹车，整个呢就是很憧憬，他整个对财务呀，对交易啊，更是一点都不太 care 这些东西的。
嗯，
对整个的周期，他对整个周期有自己的理解跟认知，做交易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呢，其他的一些这个投资的一些风格呢，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在传统这个金融市场能稍微多一点嘛，对，就把这个风格给带过来了。就是这其实跟你之前，如果说你炒股的话，你就知道，当你的持仓的股票超过3只的时候，你会发现涨的时候只有那1只在涨，甚至2只在涨，然后跌的时候3只肯定是全跌了嘛，整个的相关性。当然你可以说出一堆这个跟我们意见相左的这样的组合，对吧？因为正常的公募基金可能持仓大概都在10只股票，每一只持仓都不会超过10%啊，当然都有这样的一些严格的限制的要求。 这样的策略最终肯定是能胜出的。他们的胜出在于他们的下普利用的收得很紧，就是说你在遇到熊市的时候，你整个的回撤是要严格的控制的。但是在币圈，我个人觉得整个的机会不在于防守，就是说你看我经历了这么多牛熊的转换啊，我基本上从我个人的认知来看，你要在熊市里赚钱是非常非常难的。你在熊市里，你不管是套保，你不管是做期货做这个去做空盈利止盈高买低卖，你可以做任何的一些策略性的交易，但是这些对你的总资产的你肯定是要关注总资产级别的一个跃升嘛，一个数量级的跃升，
微乎其微，
微乎其微，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每个人的认知体系或者说是对这个看法就不一样。就像我一直觉得哇，这个股票市场是特别伟大的一个金融产品啊，当然了，这个那你非说这个 A 股市场不赚钱，这个好像也毋庸置疑。你不能一直看大盘的点位，因为每个的个股都是不一样的，整个的时代的演化也是不一样的，是有非常多的策略的。我觉得这个不在于点位以及大盘的点上，而在于精细化的一个其实就是一个专业程度的区别。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散户呀，或者说是你看我现在就是结合现在一些MMOV 吧，我其实被很多人咨询过，就是说哎我买一个OK 我就不点名了，就是这些动物币嘛，买了之后我其实对动物币我们有自己的认知跟判断了，这个我只是想到哪聊哪，就是说你买了一个动物币，你觉得我能拿3年5年10年，没有什么初步的判断，就觉得它的单价低，后期对吧有可能涨到下一个比特币，下一个以太坊。这个对标情绪在币圈是很严重的，这是散户化的一个通病吧。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方式非常建议让所有人都去采用啊，因为你投资其实是一门非常专业化的学问，我不认为你没有什么太高深的专业背景能在整个里行业里一轮一轮的流行的去穿越。这个当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前提是我们整个的行业的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这就叫成长的红利。成长的红利就代表了你的人口会不断的往里涌入，你的资金会不断的往里导入，这就决定了有可能如果说你这个项目一直存在一直做下去，那 OK 那你3年5年甚至10年之后你能赚好多好多钱，但是这个钱是你红利成长的钱。不，这个整个的红利的成长，你从这一轮跟2017年的大牛市你就能有明显的感知，专业化越来越强，很多币其实没有达到新高的高度，或者说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所以大家对现在觉得哇，这个大牛市还没有到来，大牛市还没有全面的爆发。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知？是因为他觉得他买的老币为什么不涨？对，这些所谓的化石币，其实但是很多新币，很多带有这个技术的推动力，或者说符合整个的行业脉络清晰发展的一些crypto 项目，其实都是成长的非常非常厉害。这些呢肯定都是专业化的一些认知，只有当这些专业化，当它的市值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它才会引起你的全面的一些重视。我觉得这个就是价格对我们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是生产力的一些改造研究方向的所重要的一个折射的一个维度吧。对，所以从投资风格上来说的话，因为整个的不管是梭哈也好还是分散型投资也好，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命题，也不是说是在币圈，在整个投资行业都是一个大命题。这个更牵扯到你个人的一些经历以及个人的一些对项目的专业性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决定性的。这个你没有说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就好，没有说是哪一种。对，
是这样的，就是我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现在其实刚刚不是说到就是 对于对你会发现这一轮跑出来的那些基金很多都是善于资产选择，而不是就是肯定大盘的红利也是吃到了，但是肯定是因为他选择对了，因为他的一些方向，然后他就去选择了重仓的某几个，然后他就突然从可能之前的比如说二线的规模到了一线的规模。
嗯嗯。
然后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就是问接下来就正好接下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判断一个东西贵不贵。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当时记得 GRT 那个时候第三轮就不是先从3000万到了2.6亿嘛，然后当时夏红就来问说就是该不该投，说应该去缩这个。但是我很好奇你们内部当时是怎么决定，因为很多国内的其他的人都觉得说啊太贵了算了。
是是是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啊，一个是 The Graph， 还有一个就是 Avalanche， 两个虽然都是我们的 portfolio， 但是其实 Avalanche 的ICO 是在整个的行业起飞的前夕的最后一次重磅的 ICO。 Avalanche 之后基本上等到它出来可能三个月还是6个月，整个的市场就完全的变了。
对，
因为你肯定都是有一个相对的坐标的，整个的坐标就是大盘，就是比特币。你在10000点的时候你去判断，跟你在30000点、50000点的时候判断，其实整个的市场的热度、市场的关注度、市场进来的资金的量体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你相对来说你去看贵 OK， 这就跟在19年去做 Definity 的一些拍卖，我是说 OTC， 这个其实价格非常非常的低。
对，
你说那些人或者说是 OTC 的人对这个项目没有判断吗？也有判断，非常好的判断，觉得这个项目肯定未来注定比如说是 top 10 或者说是 top 20这样的一个级别，但是整个市场的体量当时就已经非常小，对吧？所以这个对整个行业周期以及对整个市场的一些就相当于如果说你把 Definity Avalanche 比作成一艘小船的话，那整个的大盘整个的市场容量就可能成为一个小河或者说是湖泊，这个湖泊的水位在什么样的高度决定了你这个项目在什么样的位置来降落。对，所以贵跟便宜我觉得都是一些相对的。那 OK， 我们现在我相信你也经常能接触到大量的一些项目。 OK，我们 Uniswap 估值300亿美金，我们要做一个 DEX， 我们这个什么估值对标一下，对吧？可能哎觉得1亿美金，或者说觉得10亿美金，我们 Uniswap 都这个200亿的流通量，400亿的这个全整盘估值 OK， 那我们的话10亿美金好像很 OK 啊。但是我感觉这种情绪是因为被整个市场的空间给打开了之后所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代表你这个项目真的就值这么多钱。很多时候我们能看到，其实在股市当中的话，我觉得可能头部的几家把整个市场都给吃掉之后，你这家公司就应该退市的，你就其实就是价值为零嘛，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没有，对，然后没有任何的空间，你已经完全竞争不下去了，完全做不下去了。但是在币圈整个的行业的成长红利还在，散户呢又比较多，所以这些情绪呢都会比较容易被调动起来。这就跟预言机，比如说Chainlink可以涨，对吧？好像大家对所有的这个预言机的一些估值呀都会水涨船高一样。但是就在我们看来，像Chainlink这种的统治力已经在预言机赛道，我们几乎不会去再看任何的新的一些做预言机的一些东西了，因为我们觉得干不掉 Chainlink， 从它的市场份额里很难去挤占一定的一定的市场空间来给你，所以就会另一方面也是觉得对Oracle 这个技术你要真正的去做到去中心化真的是好难好难，非常非常难。对，所以呢我只是具体的举几个例子来，我们来形容一下，就是对估值问题的一个 贵跟便宜，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第二个就是可能贵跟便宜就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这个绝对的概念怎么理解呢？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如果做传统行业的话，你要去深耕一个深耕一个市场，或者说是研究一个方向，你肯定是要看先看第一整个的市场空间的天花板在哪里，第二你要服务的人群，你能普及的普及覆盖的人群的范围有多少，这个决定了你整个的行业的一个成长空间，也决定了你这家公司的一个成长空间。你如果说能服务到全球10亿人口，那你就是Facebook， 那你就是苹果、阿里巴巴这种级别的一个体量。你如果只覆盖到1000万人口，那不可能给到你这么大的行业的成长空间。苹果20000亿的市值，不是说是因为它单纯的 OK 就覆盖到100万人，覆盖到50万人，覆盖到1000万人能达到这个体量，它肯定是覆盖到全球10亿、20亿的人口，才给你带来这样的体量的一些整个的行业成长空间的一个想象力嘛，并且在整个的贵跟便宜上还牵扯到一个垄断的一个状态。
嗯，
一个行业越垄断，头部项目攫取的利润
溢价越多，
攫取的利润空间也越大。就像空调行业吧，
嗯，
格力美的这些，其实这些技术还是当年二三十年的技术，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企业的营收净利润每年都在增加，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垄断对你整个的企业所形成的这种强烈的护城河。你已经经过了不管是技术铺区域地毯式营销，还是有是价格竞争，你已经把你的竞争对手全部都干掉之后，那整个的市场就是你的。我们也在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的平台化，不管是现在的滴滴、美团，整个的垄断也能明确的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 B 圈呢，这些的感知力还不是那么的强，就是因为情绪化太重，散户太多，有专业性这方面的知识的人呢还稍微少一点。我相信再过10年，经过两次的牛熊转换，或者说是转换的次数越多，这种的现象也会越来越重。因为 B 圈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说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的一个行业。对，这是对这个。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个是其实这整个东西它都是相，就是还是最后都是相对的。因为你刚刚说市场规模，就是这个是绝对，但是这个就其实取决于你这个河有多宽嘛。
嗯，
一个是河有多宽，然后其次是河里面有多少艘船，然后这个河道里面，比如说你就算 OK， 像这种 DEX 里面的这种河道很宽，但如果你这个船很大的话，其实你剩下的那些其实留给他们的空间也是没有很大的。
对。
所以就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个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当时The Graph 的那个时候，在那个点位看，肯定是觉得是如果把它跟一些 L1 对标，我觉得其实也没有特别便宜。但是如果考虑到的是它整个面向的市场，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DeFi 我印象是5月份，不对，就七八月份。
七八月份。
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 DeFi 都很火了。按照那种说法，就是其实所有人都应该是很清楚，没有它 DeFi 很难真的跑起来。就是这个就应该是能够给到他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就是价格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对夏红，其实你刚刚说的挺有意思，因为你说他比较谨慎，他当时真的问了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我们内部也探讨过，对不对？就是两种风格嘛，要不就是这一轮次进去，要么就是等上线之后，我们在二级市场 OTC 去慢慢的去，当你做起来之后，我们就给你完全另一个估值。我觉得你值这个价，那就 OK。不管我们对价格倒都还好，没有说是特别追求成本。其实那你我一直觉得就是你要靠成长去 cover 掉估值，而不是说单纯靠你
成本低，
成本低这个决定不了你整个的行业。
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对你前面说到 Definity， 我其实是想跟你聊聊这个，因为我知道你可能还对它的这个上线还是比较看好的。 你觉得就是它上线以后，比如空降前10、前5，它在整个这个 Web 3的这个堆栈里面，它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然后让你觉得它的这种就是不可取代性，或者是它可能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让你这么看好它呢？
Divinity 是这样，我之前有个人发过推特说 ，OK， 整个行业在我看来开宗立派的可能就比特币、以太坊，然后 Divinity Fancoin，OK，、okay、这个抛开仓位来说啊，因为我们就是波卡肯定是要比 Divinity 这个仓位能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也不影响 Divinity 在我们心目中的一些位置，因为这个。从我看来，以太坊带来智能合约平台这个概念之后，波卡是一个集大成者，是对这个的一个完善，或者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拓展。但是 Definity 呢，其实是更偏向 Web 3，更偏向互联网产品化的一个先发优势的平台。如果说 OK， 你整个团队有技术人员的话，他会发现，做 Definity 那一套东西跟互联网很类似，但是跟以太坊、波卡以及其他的一些智能合约平台不是那么的相似，你就学习起来呢有很大的这种负担。你这个负担不在于你学不会，而是说你需要付出一定的这个一定的时间成本在里面，并且这很多技术人员其实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
惰性，
对对对，惰性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所以他给我带来的感知就是，一直我在私下里就是畅想的一种 OK， 那我未来4年或者说是下一波，整个的大行业大繁荣应该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呈现给我们？这个是我在一直在思考，或者说是也是在一直在碰撞的一些观点，就是在我看来。过去的很多加密行业 OK 可能偏交易偏投机的属性能稍微多一点，因为 blockchain 本身就是一个原子交易一个单位，对吧？但是你整个的行业脉络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分散化之后，进来的人群越来越多，交易啊，包括我们对 staking 的解锁，包括对托管，包括对审计，都会越来越专业化分层化，而不会说是像过去10年一样，甚至大部分的一些走向其实都被两个垄断，一个是交易，一个是智能合约，基本上垄断了所有的研发的整个的技术的技术推演的方向。但是在 Web3 其实我们能接触到很多一些互联网的痛点，我觉得可以承接很大一部分互联网的平台用户。这些用户呢，很多嫁接的一些观点都会是币圈的一些原生住民，这些原生住民可能真的就是衣食住行用生活生产，全都在 crypto 领域就完全可以实现，而不会说是以就是这些原生住民会以我们整个的行业而谋生。你不管是社交游戏、艺术 NFT 都可以作为整个Definity 延伸的一些很大的一些维度跟方向。这是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就是我 OK， 我现在给你实现了以太坊的2.0，把 sharding 把整个转 POS 都搞定了，那你来玩什么？这是我决定就是经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你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痛点那个痛点 OK，Anyway，整个的痛点整个也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去研究去解决的一个动态的一个阶段。但是我给你假设我们的痛点都解决掉了 OK， 你来做什么？这个我觉得是未来一个非常非常有趣也会非常非常吸引的一些重大的一些赛道，并且整个的行业的延伸其实门槛，我觉得门槛是非常高的，不管是在交互性上还是在便利性上，整个的门槛，大家对注入机、磁私钥这些概念其实是云里雾里的，并且很少有人会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些背后的一些技术原理。大家对互联网的产品用习惯了之后，来到币圈肯定是觉得会非常的头痛。我如果说我们其实 对韩国市场，我之前聊过我韩国市场，韩国市场就是整个的交易所，整个的韩国版的支付宝、人民币，或者它的APP。
那个吗？
对，我不是说单一的某一个项目，我的意思是，韩国的这种交互是都是非常便利的。你在比如说你在一个爱奇艺里给你空投了这个五个代币，你这五个代币里立马转到交易所去卖掉之后立马可以提现到自己的人民币的账户里，或者说是微信的账户里，就是说整个的体系都是强关联的，这就给你减少了很多很多的门槛，你就会发现这才是我们想要或者说是想要在币圈达到的一个高度以及闭环的一个维度，而不是说像现在我不管是美国中国可能这个门槛以及阻力能稍微更多一点，哪怕其实美国也存在各种各样的 KYC 各种各样的反洗钱的一些举动，包括税收的一些侦查，但是你会发现韩国为什么我们炒，如果炒过股的话，其实就是你就会很好理解，我从银行账户转到股票账户一秒钟，你甭管是多少钱，一秒钟瞬间到位，瞬间到账，这个的便利性以及通用性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觉得这个威力是非常非常释放，如果说能全部释放出来的话，威力是非常大，这也是我们对Definity 未来很久远的一个畅想，但是Definity 这一轮出来肯定是不会说有太大的一个生态上的发展，因为整个的行业需要认知学习，需要市场的教育，他自己的一些基础设施，一些通用工具的一些搭建，我觉得是他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发展的一些重要的举措，没有这些通用的基础设施，整个的单就一个项目来说也会步履重重，对，所以对 Definity 的整个的未来预期基本上就包含了我们对整个 Web3 的一些预期，所以对，因为它这种颠覆性的体验，或者说是整个的互联网的体验，让你感知不到你是在玩币圈的一个项目，你觉得这是一个互联网化的产品，整个的底层你是接触不到的，你不管是在上面玩游戏、玩社交、语音 OK anyway 等等其他任何的形式来说，我觉得都可以很好的嫁接Web 2.0 的一些元素以及一些方向，就可以完全嫁接过来，就是实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我认为这是它举重若轻的一些地方吧。对，
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其实假设你刚刚说的这些都实现，它也能够吸引到很多开发者去它的生态，那其实下一轮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它如果说在上面真的能够建立一个大家在所谓生活的这种平台吧，如何将它和不管是现在有的像以太坊，或者是比如像 Sol， 或者是甚至于像波卡，假设那个时候上面也跑起来了，就是它的跨链这些的能够成功的话，它这个之间的互通性是要达到的，那就是另外的一个难点了，因为你不可能说你的链上生态，你的金融活动和你的人类活动是割裂的，这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去思考在下一个周期的一个问题。
对对，其实有时候会把这个周期提前，就是大家就是在寻找 OK 下一个热点，下一个热点，下一个热点，可能。对，所以
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就是我也觉得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周期的这个概念慢慢在淡化，就不是说一个什么四年一个周期，因为以前就是过度的被比特币的这个减半做一个烙印，然后来去看这个周期，但实际上你真正开始进入了 Web 3.0 的这个世界以后，就有很多这些就是在最底层堆栈以上的这些，它是会有一个更短的这个窗口不断的在往上走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未来它其实周期可能会越来越短。
对对对。
然后刚刚提到波卡，其实我也知道你们算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持者嘛，然后算是一种异构跨链的，然后包括像 Near 你们投了吗？
也投，我们是 CoinList 那一轮的最大投资者。
OK， 对，所以像这两个其实都是在这一轮 准备上主网或者已经上了主网，但是其实它就是对于这种分片啊或者异构分片啊这种的都是，对，刚说错了，不是异构跨链，是异构分片的这种都其实是没有完全证实能够跑起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很好奇你怎么看，就是对于市场来讲，他们会对于这种现在现有的挑战是有一个什么反应？你觉得对于他们就这两个项目本身来说，到下一个周期再做出来的，或者说就在这段时间你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蛰伏期，对他们来讲是有利的吗？
整个的技术上来说，他们肯定是占了相当的先发优势。并且呢，你要是从这一轮，你如果说一个新的项目、新的团队，你说 OK， 我要做一个智能合约平台，我一个做一个一个分片的一个平台，可能大家对你的期望就会就觉得你已经完全丧失了整个的身位的一些卡位。你要实现技术上的一些，因为我觉得整个的行业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说是技术问题，可能更多是原理，更多的是数学上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些代码啊。OK， 因为是整个是从基本原理你要去重构整个的行业架构的话，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完全颠覆式的东西。不管是波卡也好，尼尔也好，他们其实分片儿无非就是要解决一个多账本，对，多账本的一个问题。波卡呢是想解决OK， 我跨链，整个的实现一个数据之间的通信，跨链之间的通信的同时，我又兼顾到我的多账本。其实多账本就是多 TPS 多扩容嘛，这是完成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维度。如果说实现这两个维度的话，那可能就是跟以太坊那个以太坊分片最大的一个区别，因为以太坊可能就是，对吧，我之前比如说去银行办理一个业务，我只有一个窗口 OK， 我现在以太坊给你开了三个窗口，现在给你开了五个窗口，你去办理不同的业务。那波卡也是给你开了五个窗口十个窗口，只是波卡直接上来就开了一台服务器。OK， 波卡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 OK， 那你每一个来我这里办事的人，在一个窗口办事都给了你一个账本之后，这个账本跟账本之间的对账问题，它要实现整个的信息的一些数据的传输，最终能在一个链上能最终确认跟核实，这个难度其实是很惊人的。并且在整个的技术演化上来说，我不认为其实是在短期时间能真正的把这些东西都给解决掉，因为数据跨链数据之间的通信还是一个技术难度非常高的。我们现在也会很少看到有一些新的团队在往这方面做，因为币圈是这样，一开始接触到觉得 OK 很简单，但是你会发现越研究越深，你会发现觉得哇好难，真的是很多技术的推演已经不是说单纯币圈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整个世界化，整个的跟其他互联网化的一些共同的一些难题在里面。那 OK， 回到这两个项目来说，你已经占据了长期的一个先发优势，这就注定了整个的行业的地位，他们都会长期的去在整个行业里占领一席之地。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整个的终极目标。因为波卡现在从开发时间周期上来说可能也三四年吧，对吧，以太坊可能七八年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周期，整个时间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说要OK 这一波做不起来就对这个项目去完全的否定，或者整个对整个团队的，因为你要做的事情不一样。你在你家门口开一个超市便利店，跟把这个超市跟便利店开到火星上，开到月球上，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整个的使命跟愿景不同，决定了你整个的一些项目的高度就不同。我是觉得这些团队只要把技术的演进一点点做下去，把整个的市场的行业给研究透了之后，他们要在整个行业占领距离相当大的篇幅跟位置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说你以后没有团队，没有这样的团队来做了，这个是根本。 我们能进入整个行业的基本上在2017年2016年那一大波浪潮之后，大量的相关觉得 OK 能做供应链，能做能解决整个 blockchain 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的一些优秀的团队，基本上能进的都进的差不多了。对，剩下的就是这些团队如何去打磨。我一直坚信，就是我们投的这个项目，投的这个产品，你可以跌市值，但是你不能跌排名。你排名就代表了你对你在整个行业的一个地位，你排名就代表了你整个的竞争力。你跌市值，当然整个市场的周期、情绪、资金，这个以及受这个美联储啊以及等等世界宏观经济的影响，都有不同的，都有不同的起起伏伏，这个无所谓。这个，但是如果说你跌了排名，那OK， 那你这个项目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去做反思，要么就整个的跟时代的发展有些相左，要么你的整个的行业的竞争力你就丧失的，就是慢慢的一点点在退化，这个我觉得是不是特别能忍受的。对，所以只要这个项目排名 OK， 那其实我们对是不是在这个周期里做出来，以及整个的技术的研发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可能看的都比较清。对，所以其实你也能看得到，我们对波卡、对以太坊的一些关注，其实都我个人是比较少的。就是在我看来 ，Definity、波卡、方块这些团队，哇，这是世界级牛逼的团队，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我去研究了。就是投资最重要的就是投人嘛，对吧？你如果说投了一个项目，投了一个团队，哇，这个项目这个团队动不动有什么事情都来咨询你，让投资人去给你反馈，我们给你的反馈只是我们的一些行业的成长经验以及我们的一些认知，但是整个的行业的主推力肯定是项目团队自身，对吧？我投了一个非常，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牛叉的项目团队之后，这个项目团队是能不仅带领投资人带领整个社区，而是要整个带领整个行业往前走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注的。这就像很多人还关注你，如果说现在的去对任何一个人说比特币是不是传销，是不是，我觉得关注这些好像有点太浪费精力跟时间了，所以这些东西交给这些人我们是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对，所以对这种重磅的大项目多研究他们的生态就可以了。整个的生态还是蛮有机会的，包括好多人觉得这个 Definity 的空降这个位置，对吧？450亿美金或者说1000亿美金估值，是不是太高？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去消化，可能成长的赔率，能相对来说弱化一点，但是不代表你不应该去研究他们的相关生态的一些机会。对，这是一些看法，
肯定是这样。就是其实现在就你刚刚就在前面一点，你其实提到了一个点，你说就是你会觉得在比如说一个赛道里面，如果它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规模效应以后，其实后面的人是很难去挑战，在传统行业里面肯定是这样子的。然后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我会发现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比如说交易所最简单的商业模式，它不断的是有新的人去取代前人的。你看像最简单的就是 BitMEX 当年就是多么的辉煌，然后但是你也可以说是他自己作死了，因为他产品还不迭代，然后就我甚至都不谈那个就是监管那一套的。然后后来币安，然后再还有包括像 FTX， 然后包括其实像2019年 FTX 出来大家也觉得不看好，但是他今天也成长了这个所以就是我本来想先跟你聊聊 Uni V3 的，但是我觉得聊那个之前呢，我想就是挑战一下你的这种看法，就是觉得说可能规模效应本身在这个行业里面会很重要。就是你会觉得说，比如说就拿 Uniswap 来说，它一定是永远的第一吗？在今天这个你所知道的信息来看，不叫永远吧，就是难以被取代。对对对，
长期。
对对
对 OK， 这个我们都知道淘宝京东，对吧？但是照样崛起了一个拼多多。我觉得你整个的项目或者说整个公司的定位，你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客户的画像的一个描绘。任何一个交易所的崛起， 都是代表了你从不管是币安的崛起还是其他任何一家小交易所的崛起，是满足了一定的用户的一个需求。 OK， 这就像我们之前在看 Hyperlan 在看火币链在看OK 在看币安链，大家对这些项目的 DeFi 项目好像OK 觉得 Fork 为什么地里能长出钱来，对不对？为什么哇，这不是个空气币 fork 币吗？为什么还会，对吧？还会涨，还会？我觉得这就相当于你在规模效应面前你的一个机会。你这个机会在哪里呢？在你这个机会在于你服务的人群。OK， 我们在以太坊上，或者说是经过长达其实整个国外的 DeFi 活了一年半左右吧，对吧？在国内的话，可能能稍微晚非常非常多。那国内这些从来没有涉及到，包括以币安链为主的一些新生用户，那这些新生用户就没有交易的需求吗？这些新生用户就没有借贷的需求吗？他们都有，只是之前从来没有一家产品能满足他们的这个需求。这就像任何的一家大型的商业银行吧 ，OK。我们知道这个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在很多城市都有这些分布的网点，但是你会跑到农村，跑到四五线的城市，你会发现大量的农村信用社、大量的城市商行、宁波银行、青岛银行 ，OK， 类似的这样的网点都会存在的。所以这些主要的城市商行没有覆盖到的人群、没有覆盖到的范围，就是你存在崛起的一些机会在里面。你如果说能把这些人群服务好，你的产品能做到极大的优化，你的整个的服务能做到很好的一些创新，整个的能给这些人满足一定的需求，那你就是能在整个的规模效应面前，你能在整个的行业里分取一杯羹。但是你要实现一个进一步的跃升，那其实就相当于从农村包围城市去把三四五线的城市、三四线的城市这个逐步的占领之后，那就真正的进入一个攻坚战，那可能就比拼的是整个团队长期的一个运营规划，整个团队长期的一个稳定性，整个团队的长期的一些执行上的一些东西，而不仅仅你整个的社区，不仅仅整个的项目。我们其实你今天的选择就一定是注定了你这个项目在熊市里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OK， 你不管现在经历过哪个项目，你一定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熊市里你这个团队会不会存下去。有没有创始人这个经受不住压力，经受不住社区的这种谩骂退缩的？有没有团队在熊市里去分崩离析的？有没有这样的团队在价格一点点下跌低迷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人对整个行业、对整个的项目所从事的一些理念丧失信心的？这些维度呢，其实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参数。这些东西在牛市里哇皆大欢喜，对吧？一点都没有。但是你一定是在牛市里的选择种下了什么样的种子，那你在熊市里的时候就会吃下什么样的苦果。这个就千万不要抱怨 BIM 或抱怨 OK 任何一个人，为什么你做着到了熊市里又跑了，又不去做了？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抱怨别人，应该很多的问题应该归结到自己身上。只是这些维度、这些创始人、这些团队的优秀的一些品质，你之前没有去衡量。对，但是在熊市的时候哇，因为币圈的熊市这个周期以及跌幅实在是太夸张了，会让你整个丧失很多判断。
对，
所以呢，我觉得机会肯定是有，但是这个机会在于你整个这个团队的运营。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很多 layer two 也好，我不可能现在成了一个新的团队，而替代包括 Union 包括
OR
对这些项目长期的两三年对 layer two 的一些研究，只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些竹子或者说是在地底下的时间可能长达两年三年，但是浮出水面了之后呢，可能恰恰只需要一个周两个月就能长成参天大树的级别。其实我觉得用在项目上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很多项目 Uptrade 啊这些，哇，不经意间就上了主网，其实很震惊。但是他们其实做了，也都是做了大
的，很久了，
做了很久的一些研究。只是呢，我们整个市场的关注是随着代币的到来，
对
整个市场对你的关注。所以我觉得整个的维度吧，应该我们从投资的角度，当然你要慎重你的每一笔投资的时候，你是需要多方面的去考虑一些，而不是说这个竞争上的。对，
是的，其实你刚刚说到运营这个，就是对 Uni 这个团队，其实他一定不会放弃的，因为背后有 Paradigm， 就是这个是不用讲的，而且他们本来熊是开始的嘛。
嗯哼。
然后，但是其实他从就你指的运营，应该更多的指的就是它的持续性本身。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其实跟 Sushi 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 Sushi 团队其实就是在我。自己对于所有加密这些社区的观察来看，就是应该算是在去中心化运营的里面效率最高的。WiFi 就是一个反例 ，WiFi 它也非常去中心化，但因为我跟他们有交互过，
okay.
就比如说 Bantag 啊这种，就是他们没有一个 Bantag 可能算是相对有话语权的，但是他们就是永远都会告诉你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决定，所以我们就过程都很慢。但是 Sushi 的方式是每个人他有一个明确的 ownership， 他说每个人负责什么，然后这个人就可以直接去推了，他就不用说，就是一个也是民主集中制嘛，说白了，然后所以推的事情就会很快。然后但是 Sushi 的这个风格就回到刚刚跟 Uni 的对比，他就是喜欢偏就是通过运营手段，通过比如说去做一些像就是温泉啊这种方式去吸引早期的流量，就是早期的那种流动性来去他那儿发行，而不是去 Sushi Uni， 然后还会做一些其他的这种产品。然后他这个路就是跟 Uni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所以我本来想问你的是，长期来看你觉得哪就是会更哪个被更为市场接受，但是我后来想一下，就顺着你刚刚说，其实是服务于不同的市场的一个问题。所以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就是 Uniswap 现在这样的一个，它会慢慢的就是趋向于服务什么样的人群，然后 SushiSwap 因为在我看来它应该是不会消失的就是基于我对于他们这一群核心成员的判断，就像你说的，对于这个成员的判断，他们也本身都其实是很有钱的，所以就不是说那种，而且经历过很多市场的变化，所以基于你的看法，你觉得 Sushi 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用他们，就这两个的对比。
从狐狸头的下载量，其实很多端口都是 OK， 在去中心化的社区都有一些流量性的端口。
嗯，
活跃用户数，以及其实我感觉到牵扯到，大家对 DEX 或者说是一些对 DEX 的一些核心指标的判断。我不知道你对 DEX 核心指标是判断核心指标或者说核心竞争力吧？有 TVL， 有交易额
，DAU 还
有，对 DAU，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最核心的在于项目。
嗯，
我每一个 DEX， 我每一个交易所，我是要上去交易的。我要交易的是什么？我要交易的是项目本身。
对。
如果说这个 DEX 或者这个交易所能长期的有大量的项目来我这里发行也好，交易也好 ，OK， 那我其实对整个的用户、对整个的资金、对整个的以及资本效率，我是不是说太担心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其他第三方服务更好啊 ，OK， 这个其实就成了每个 DEX 你在争抢的是什么？
嗯，
你肯定是最最本源的来说，就像任何一家，比如说币安的崛起，它是带量的，当时来说大量的优质的项目，对，没有说乱七八糟的一些项目都给你上，对吧？把整个的这个成长的效应或者说是暴富的效应做起来之后，你的用户量就会越来越多，整个的服务社群就会形成一个滚雪球的一个正向效应。所以在 DEX 来讲，其实我更看重就是一些项目本身，你会去选择在哪一个平台上去发行，或者说是在哪个项目。其实无许可化这些去中心化这些理念， 我们是比较看重的，但是可能新人经历的稍微少一点，可能就会淡化了很多这样的意识啊。所以从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对 UNI 来说，因为 UNI 发展到现在，不管说是资金量，不管说是交易数以及活跃用户数以及新增的活跃用户数，都是长期来看是一个没有说是太没有说是一个停滞的一个过程。
嗯，
因为整个的行业的成长红利是在的。
嗯，
整个的互联网整个的币圈用户，比如说一亿人 OK， 那你进入 DeFi 的可能只有五六百万人 OK， 我们从MetaMask 的下载量也是五六百万，这样的一个就能很好的说明了进入 DeFi 的玩家还是比较偏低的。
嗯，
另外从以太坊地址数上来说，整个跟 DeFi 合约交互的可能大概只有150万左右，150万，我 consensus 的最新的一些报告数据，这也能侧面的说明真正的 DeFi 玩家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也就是说不管是 UNI 还是 Sushi， 你所面临的一定是整个的行业的成长红利，无非你整个的份额可能是今天你50%，明天它20%、30% OK， 这样的这个份额的划分，长期来看肯定对 DEX 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友好。就是说不管是这一轮牛熊也好，或者说是下一轮成长周期也好，从渗透率上这一根本性指标上看， DEX 还有很长很长的一个发展的道路。单纯从两者之间的竞争上来看，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先做先研究专业一点把资本的效率提升一点。客户之前说过，你要完成对 UNI 的反超，你要是它的同等效率的5倍，
对
对，或者是3倍，
马斯克说的
对
10倍体验嘛，
对对对，就是你要在别人努力的时候，你要比他超过3倍5倍的努力，这个其实是对先发优势以及第一感知来说，是比较难以发生的一个现象。我2013年还是2017年。一个券商报告的投资主题年终总结 OK， 我们这个寻找下一个腾讯。
嗯，
整个的年终到了2017年 OK， 然后大家纷纷的开始推荐，因为整个的从宏观走向以及或者说是为了博取高赔率，对吧，大家觉得腾讯在2017年的时候，我大概没有记得太清到底多少市值了，我觉得这个赔率还不是特别高。2017年的年终总结的主题寻找下一个腾讯，因为2017年腾讯涨了可能60%-70% OK，
对，
到了2018年年终的主题，大家内部券商就成了我们当时为什么不买入腾讯。
对，是的
OK， 就是你会发现，因为到年终的时候大盘整个跌了20%，2018年的时候，但是腾讯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涨了70%-80%，所以对大家的冲击你就可想而知，这个规模化以垄断的优势真的不像我们自己的持仓判断来说 OK， 说被取代就被取代，说被反转就被反转。
嗯，
这个你如果说没有做重大的错误的判断，没有被整个的时代所抛弃，你的整个的技术研发没有产生重大的重大，就是没有跟上整个时代的节奏的话，其实要超越是很难的，你要付出3倍5倍这样的一个努力。整个 DEX 的成长红利又这么巨大，所以我这两个其实都有各自的一些成长的空间。可能从成长上，我其实因为这么多年来说 DEX 我觉得整个 DeFi 的皇冠上的明珠嘛。
嗯，
对，整个的这个领域的竞争已经慢慢的被固化，就像我们也觉得借贷的竞争其实也面临这样的一个优势，对吧 ？OK， 其实有时候投资
借贷会更明显，
竞争更明显，对吧？有时候因为时间、安全、品牌，大家对你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重要的。OK， 你现在随便给我一个借贷，哪怕是我自己投资的项目，我不可能
放钱进去，
不可能放钱进去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你投了一家项目，你自己对它都抱有疑虑，或者说觉得需要时间来沉淀的话，你要慢慢的去推广再去反超其实是很难。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 OK， 你在这个以太坊上，对吧，你的借贷做到了70亿美金、80亿美金 AV compound 这些 那我在边量上，在货币量上，哎，怎么我这个项目20亿美金不值吗？也值。你说它值，它肯定对吧？但一定是也值。但是长期来看，其实没有太好的，没有太好的价值。因为大家你要做的事情，清晰可见。很多投资人一看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对你接下来要能不能让投资人，能不能整个社区哇，就是为之眼前一亮的创新性的东西，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好的预期，对你的成长空间都会抱有很大的一些质疑，就觉得你在未来的一些你所攫取的可能是整个生产行业的一些红利，但是你获取不了品牌，获取不了市场占有率的一些提升上的一些提升，所以对你的整个的估值呀以及溢价呀就一定会大打折扣的。对，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 Alpha 其实它在增长起来的时候非常聪明，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也认为他们是一个DeFi 里面顶流的团队，但是它出了很多问题以后，就会让别人觉得说 OK 我这个以太坊可能 V1 还好一点吧， V1 就只是以太坊，但是就是拿 V1 的那个例子来举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因为它的以太坊的利率真的很高所以才会去嘛最开始，但是如果出了问题了大家可能也就算了，所以就是哪怕它在资本效率上有做那么多的这种进步，始终对于这个品牌还有就是阿贝其实真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比拼的，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对，然后我还想最后聊一下关于 Uniswap V3 的这个事情，因为你不是说就是早期发行，其实你也提到了很多币它可能一开始愿意是去 Uni 的去发行，但是 V3 其实它不是一个最好的发行的这个工具， V2 是就是，所以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说，大家以后可能，就是因为它肯定是现在主推 V3 嘛，而且就是资本效率确实也很高，然后 LP 也能赚到很多钱。你觉得就是大家还会愿意继续去，比如因为它那个一键的那个来来回回还蛮容易的，还会愿意去直接去 V2 提供的东西进行发行，然后等到它长大了，长到中型市值以后。再到 B3 你觉得会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吗？
我感觉 V3 应该去从我如果说我是这个项目团的话，我会把 V3 的流动性给加进来，而不是说去再让你去在 V2 上，就是
那你除非是在所有区间自己布一个，
对，你就在把 V3 的价格发行流动性挖矿，我认为 V3 会继续推行一些新的流动性挖矿的智能合约的一些设施的一些完善，因为这个东西是潮流是趋势，你不可能再倒退回去回 V2 这些，你现在肯定是现在用 V3 其实不太友好，界面呀这个对散户呀的友好性便利性其实还不够，
你说 LP 的角度
对，就是这个便利性友好性都不是说那么交互起来体验上不是这个不是那么的便利嘛，对吧，但是这个我觉得能用技术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是一个时间的周期，慢慢的整个市场去教育，整个的行业这些教程呀，一些步骤呀，都在慢慢的去简化，因为这个东西产品都是一点点迭代的嘛。我们现在经历过所有的 DeFi 产品 AV Balancer 包括等等所有的产品都经过了 VRV3 的迭代了，我相信在 V4 V5 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好的体验，一定会有更极致的一些资本效率的提升，很多问题我相信因为每一个项目 DeFi 项目在 V4 V5 的推进当中我不是说哪一个具体项目，我只是说这个版本在 V4 V5 的推进当中都会去解决大量的社区或者说是整个的行业反馈的一些问题，在动态的发展当中去看待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话还应该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去给予一定的时间就可以了。对，
好的，今天也聊得非常开心，感谢匹马来做客51说，对，谢谢，
好，感谢感谢，谢谢大家，谢谢美宝。